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OK， 那我们上礼拜讲了说谎对吧？那说谎那些主题我看了播点播率齁，真的是有点凄凉
跟最近天气成反比吗？
对，怎么讲，我觉得像他们到现在他只播67次
哦，
好，那我觉得总播放次数还是有在维持一定的量，可是我觉得是我们讲的题目可能太深需要分段听，
嗯，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家目前听的节目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被排到很后面去
哦，
这也是
有
可能的，
能
对对啊，所以我们这礼拜就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我们来聊，就是像傻蜜跟我们都是有在run社群的人嘛，
嗯，
对的，那我们这礼拜来聊聊社群，
社群，
对对对，社群，因为其实我会聊社群，想要聊社群，主要是因为之前应该说台湾对于社群或 community 这个单字或者是这个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
哦，对啊。
好，那我们先聊聊我们自己对社群的定义是什么。傻蜜，你对社群的定义是什么？
对社群定义哦。
嗯，因为我们都是组织者嘛，所以我们心中社群的样貌应该是什么东西？我们所认知的社群，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
我现在会对社群的定义比较像是，就是你会，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跟着人啊，就是说这个地方，然后这些人，你会想要跟这些人聚在一起。
嗯，
对，我现在其实定义，我觉得我会把它定义成就是，你会想要主动，或者说你愿意跟这群人聚在一起的一个 group 这样。
那之前呢？
之前嘛，之前我觉得我的想象会更比较像同好会，就是说大家有相同的兴趣，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因为那个主题而聚在一起。
嗯哼，
对。但是现在我更觉得说，其实好像不是那个主题，而是说是这一群人，
就是磁场相类似的人。
对。然后或者说有时候不是特定的人，而是说那个群体。就这个群体的人可能会也会变，也会来来去去，甚至核心成员会离开，但是这个群体它会保持一个气氛或是风格，然后这个风格它是会吸引一群人的这样。
嗯哼，可以举例吗？例如像怎样的？
像怎样的？其实就有点像一般你会，就是有点像说你可能会有一群，就是会一直维持联络的朋友。
OK，
这可能就是一种。对啊，或者说像有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技术社群，然后认识，但是后来就是大家会一起出去玩，就是不会只是做跟技术相关的事。
他已经从原本的同好会继续往外延，就是往更深层的去发展的。
对对 对, 对，然后或者说像对，就或者像就是各种读书会，或者说甚至像之前也会常常拿那个 CMX 来看。
嗯，
那基本上他们也都。对，一开始可能就是一群同样职称的人聚在一起，但是久了，大家的那一开始可能是各种主题，就比如说我们讲行销，讲什么，讲社群媒体，或者讲人资什么，但是可能各种主题到最后就是，其实他们更多的活动是那种，比如说大家吃吃喝喝，或者说大家就是读书会，就是一个聚在一起的借口嘛，就是我们找一本书来看，那大家就会至少有一本书有一个主题，你不会没有题目讲，你不会干掉。
嗯嗯嗯，
对，因为最差就是把这本书照着看完。但是如果好一点，有可能大家会因为这个书的，比如说这个书讲到某一章某个主题，突然就分支出去，那我
然后就没办法合并回来了。
对对对，但是也没关系，反正大不了就在一场嘛。反正这个读书会就变成是大家就有一个聊天的主题，
了解。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更认识对方啊，或者说。可以衍生出其他的活动，
确实，确实，确实，
对。后来发现读书会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就是办活动的借口。
我认同啊，我觉 认同啊，就像我们录 podcast 一样啊。
对啊，就是找题目讲嘛。
就是、
啊、你如果真的说要出去玩，你可能还要去想说，哎，大家就是会想玩什么。
其实到后面出去玩，玩什么都不是重点的，
也是就是跟谁嘛，
我们就只是换个地方做同样的事情而已啊。
对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来讲，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这就是社群。
嗯，我觉得这是社群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样貌。因为其实我的定义其实现在跟你其实差不多欸。
嗯，
就早期应该说在前几年对于社群的定义是 OK， 那好，我们是针对某一个技术或者是任何的一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的人聚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这群人去就知道 OK， 我们是对某一样东西是同好。对对，那就是例如说像网页开发或者是 Angular 这种，就是大家因为这个技术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所办的活动一定要跟一定会不应该说不能说一定会是加减或者大多数的时候会跟这个主题有相关。那不管是办的读书会啦或什么，都一定会跟这个技术相关。可是我发现说那时候办久之后，那种所谓的社群凝聚力，或者是一种内聚力的表现却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大家只是为了一个主题而出现，可是当他目的达到之后他就会离开。
对啊，我觉得如果往这个方向走，这个社群其实就会就很难维持下去。
对，
除非
一个是
除非你把它变成一个什么，除非你把它往商业模式，就是我们就是变成是讲课或者什么，不然如果是单纯的聚会很难这样维持下去。
对啊，就是你即使一直有主题，可是你也很难找到下一个愿意接班的人。
对，因为你已经很单纯只是在办活动。
是，就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台中聚会区有遇到这个问题。像我们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很多活动基本上就暂停。可是去年，那就是说去年，就是说前年年底开始 run 到今年年初，我们也是每个礼拜都有办个主题，可是到最后会发现说啊，真的是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
对，其实啊，已经我觉得前两年就已经遇到这个状况了，所以今年就整个我自己就有点淡出吧。然后对啊，最近就是佳琪有重新继续办，不过我暂时也没有就是。我还没有那能量回去，就是来弄活动这样。对
啊，所以然后我就重新思考说，怎样的社群样貌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
嗯，
所以我便回到说，哎，如果说一个社群它不是为了单一个目的而存在，而是说好，那我们就是一群，例如说我们就是真的是一群热爱好技术的人，可是我们不一定要局限于说我们只看某一个技术，我们会把它想说这是一个一起进步的伙伴。
对，
那如果说是一起进步伙伴，说所以我们就不会只限定于说啊，我们只有在工作上面的技能去做进步，一些生活的相关的休闲娱乐我们也可以去做。例如说上个月底现在GEG台中一些核心成员，我们就一起去打保龄球，我们去做一些非技术性的活动，然后打球完之后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大家也是在过程中也是聊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是哎，我们可不可以做怎样的活动什么什么的。那我发现说大家对于活动的想法，或者是对一些社群要走的方向的想法其实很多。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局限于说啊，我们只能做技术分享什么的，其实大家想法很多。对，所以像我们今年，我们下礼拜，人家说后天这礼拜四就开始准备要重新启动。对，那这时候我们启动就是希望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很自私化的活动形式整个打掉重来。哎，那个样子到最后产生的样子，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比较想要是，
我其实也蛮想要砍掉重来，但是就不太知道怎么做。
你对啊，就看我比较希望是加强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对，
比如说啊，你来这个社群，它有点像是你进去一个大家庭里面。那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个成员，你有可能会喜欢不喜欢，但是 我们应该可以更深入的去聊一些不一定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可以聊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像我们之前聊的好几个主题是都是生活上面的问题会造成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找其他人来我们来聊说我遇到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过，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什么的、
对，
那更深入的去了解说那我们就可以出去一起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或什么的，那彼此提升嘛，哎呀，所以这个是我今年想要做的，就是比较想去尝试去创造的一个氛围。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累积出来的东西，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认为说我下班我工作完之后，然后我去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可是我不一定会得到东西，原因是不是每次都一定会有主题分享。
对啊，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不一定要主题分享，你也可以透过跟人家做例如说聊天或者是沟通，或者是你可以把你这个问题带去现场，总会有一些收获了。所以这是我今年的目标。也是想要重新思考说到底在台湾乱所谓的技术社群是不是真的只有一种形状而已。
对，我觉得目前好像真的就是免费演讲而已。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大家都还比较就是像一群人，大家就是像朋友一样，但是到后期就真的又很容易就是说同一群人，然后当大家的比如状态开始在前进，就有人可能开始生小孩啊，或者说从学生变成上班族啊，然后那种状态改变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或是出国之类的。像我觉得我们社群就遇到大家就是真的是各奔东西，然后就不是这么多人都有那个心力就是留下来，但是就好像就因为这样就很难再维持下去。
这我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啦。
对，就他也不是说你把它制度化就好了，像有的社群就是他会比较制度化，可是就是我的感觉好像也没有比较成功啊。
我觉得几个问题啦，一个是如果说找进来的人，好，我们就讲说一定会有任何社群或者是任何一定会有主要在 handle 这些杂事的人。
对，
好，如果这些人他的状况是说例如说从学生变成新鲜人，或者是说啊你从单身变成是有交往的对象，
对，
其实这种改变一定会说影响到你可以付出的时间。
对啊，一定的，
对不对？好，那好了，我觉得只是单纯交往我觉得那个都还好，可是当你是结婚或者是说有小孩出生，
对，那就很难了。
那种时间不是说那个时间减少的幅度真的是大到你也没办法说什么。
对，所以我后来也是感觉说就是 我有一度会觉得说啊，那所以社群其实不能靠人治，那好像就是要有一些制度，然后比如说大家就是 follow 这个制度。所以有一阵子像我们自己社群就是找讲者或者说借场地其实都很 routine， 所以其实虽然说算有一阵子就是一直在办免费，就是我自己回想就觉得那阵子其实办得很累，就是因为都觉得都在办免费讲座，然后大家都听完就走。但是那一段时间其实那个 loading 并不重，因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很 SOP 了，就是找讲者然后借场地，找讲者借场地，然后基本上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 loading 很轻。因为就是对，就是发几通讯息就完成了，然后发个公告，就会有很多人来，就是整个流程很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已经就是有点得不到东西，或者说我并没有从中就是
获得什么成长或什么
获得了。对对，就是停，有点停滞，然后也不像一开始在玩社群那种，就是会很开心啊，或者怎么样。
对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办社群或者是在准备这些策划这些活动的那种心情跟到后期 很自制化的活动后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不是那个解法。对，然后如果看其他社群的走向，其实好像也都是这样，就是你要么就是原本的人，然后他如果真的没办法，然后也没有人接，大概就会慢慢淡掉。像 JS 嘛 ，Tony Q 放掉之后，后面居然没有人接起来、啊，然后分散出去，方A那边是小马，但是我看他后来都没怎么在办，
嗯，
然后就是各个 framework 自己办，然后有的持续，像对啊，都我觉得好像就是跟着人啊，例如就是跟着骷髅，然后 Ray 没有一个最大的人
，Ray 好像
Angular 就你们 Ray 好像也没什么在特别办，
我不确定，因为早期有在办的时候，我也都还没有踏进来啊。
对，但是因为 Ray 可能就是 user， 理论上他 user 应该相对多才对，但是好像没有看到
火药程度，好像没有成比例的火药这样子。
对，那像 View 反正 View 感觉没什么用，可是 Kuro 就会，因为他的声量就很大。
对啦，就是他还是维持在、
啊、
在，
但是那就其实跟在他身上，因为其实基本上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一个二把手出来。
嗯，如果说以社群在 hold 的角度，确实，
对啊，
确实，
因为他有一阵子比较忙，或者说他有一阵子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也的确整个社群的活动就停下来了。
嗯，
对，所以目前看到就是以技术社群来说，好像这真的是一个 cap，
就是变成是，
然后
loading 都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特定的几个人身上。
对，然后他就会变 bottleneck， 然后他自己也会很不舒服，说我变成 bottleneck， 对啊。
我自己就逃掉了，
对对对对，或者就真的没办法，对啊。然后如果走制度化的极致，就是 Python， 我觉得 Python 他们社群就很制度化，不管是打拍，或是各个打拍，或是啊那个 PyLadies， 然后或者是 PyCon，
嗯，
他们就很制度化。但是那个制度化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觉得就是留不太住人，
就目的就很明显了。
对，然后就变成是，对啊，就是我的感觉是留下来的人真的也不多，然后他就是很流，就是来来去去的，
嗯哼嗯哼，
然后你就很像只是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办活动的组织这样子，
嗯，
对，有一个 NGO 每天在办活动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他们能目前感觉上能够撑下来，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在使用者付费这件事情上是有坚持住，
我觉得要了，要了，确实要
啦。打拍应该算是少数一直有在收费的活动，不然大部分像我们其他社群几乎都没在收费啊。那打拍就是会让你付场地费，然后拍抗也是，拍抗就是连讲者都要付钱。
嗯，
所以我只讲过一次，对，我就讲过一年拍抗，然后发现啊，讲者也要付报名费哦，好哦。虽然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就会觉得没有特别想去，就讲一次就够了这样。
哎呦，我觉得这种东西到后来就变成是要舞台的就会去。
对对对，没错，他的确就是一个 promote， 就是一个你想要 promote 说你想要有 credit 的时候，那、你那就好吧，就去。
对啊，到后来我觉得到后来
就
变成这样子、
对啊，就是到底。演讲就是变成说你会有那种就是、有的地方是你去演讲会有演讲费、有的地方是你去演讲还要付钱，那个感觉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分享，有没有我觉得无所谓，
是无所谓。对，其实就是我不会 care， 就是真的想要分享的话，其实要付钱不付钱都 OK，
有没有车马费我觉得都还好。
对，是都还好。
对啊，我根本就不会去计较，因为说啊，你，其实到后面很多都是互相支援啊。
对啊，
就说啊，你缺讲者 ，OK， 没问题啊，就去支援啊。
对，
对，你要什么主题，时间多少，然后就帮你 cover。嗯，对。
对啊，
就变这样子啊，因为其实，
所以我觉得社群横向的这种联动其实是很好玩的吧，就是很。反而横向的联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像是后来去觉得所谓社群应该要有的样子，其实反而比较像。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原本以技术为导向去 organize 出来的这个社群本身，其实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已经有点丧失掉社群的意义，但是反而是比如说这些社群的 organizer 之间，如果 把大家收集起来，就是把大家这样拉起来变成一个 group 变成一个社群的话，其实这个社群还蛮
其实能量是够的，因为其实大家 对于彼此
也够熟悉，然后也都
一个是熟悉啊，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
对啊，大家在做类似的事情，遇到类似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讲同样的语言的、
啊、嗯，
对
对，反而不会像说自己社群内部的话，就是其他人都是可能都是来参加的，就是对啊，就像说角色可能不同，大部分的会众，大部分人就是会众啊，少部分人是讲者啊，再更少的人才是 organizer， 那个角色不同，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
嗯，
所以这个东西不管是哪一个社群都遇到了哈，不管是技术非技术的社群都遇到，对，其实像你们现在在 run 的那个读书会，
嗯，对，
我不确定啊，因为你们才刚也是刚 run
快一季嘛，但是 对也是我觉得就是有点想要重新去形塑一个社群的样子。
刚开始我觉得刚开始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很熟悉的朋友。
对对对对。
可是真正有问题的是当有更多新朋友进来的时候。
对。怎么让这些新朋友也可以很
融入原本的圈子。
对，因为原本都是朋友，大家本来就是在同一个就是熟悉的环境，那怎么样让新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环境我舒服，我可以留下来？
对，就是你要怎么让他们融入这件事情是需要特别去处理的。
对，
我觉得是难处啊。如果说这一段没有处理好，到最后
就一样，
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对啊，我现在的感觉是，读书会这个题目本身它有帮忙到这件事情，因为是读书会嘛，所以像我刚刚讲，它就是一个破冰的东西。
嗯，
对，所以你就算是跟大家都不熟，至少你还可以讲这个书。然后书会有一些题目，它可能可以长出其他的题目来。就是我们如果就是你跟不熟的人聊天，你可能很难去聊到一个就是
共同的，或者是彼此大家一个可以到中间去 meet 一个点
的。对，但是你至少有一本书嘛，大家至少可以绕着这本书在讲。那对啊，那讲一讲，也许就会蹦出那种就是哎，大家都可以共鸣的点。那这就可以，那只要有一个这个东西出来就 OK。那我自己目前看起来觉得读书会是还蛮在这个功能上，它还蛮有效的。嗯，
对，如果那个前提是当大家愿意花，愿意去投入，
大家愿意出
去做交流这件事。交流这个行为的话，确实，而且这个面貌其实是一开始我们想要办社群，心中期许想要达到的目标啦。
对、
啊，因为大家哦，我们既然一定有一个既有的题目在那边，或者方向在那，主题在那边，我们也不用像读书会说啊，我们还要故意去挑书，
对，
然后什么什么，因为像技术社群的时候，大家对于像 Angular 来讲，大家都在对这个技术有兴趣。
因为你就在用嘛，
哦，对，用。然后我们其实也不需要
你要么是有兴趣，要么就是你本来就遇到问题。
对，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去想题目或只想主题来做交流。那正常来讲，这个东西是会更轻松的才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说，技术的东西可能它长到一个程度，就是像我觉得我们也是讲到后来，就是变成说，就是。技术的演化或者它的成长没有那么快，你不可能就是三天两头就一直有新东西冒出来。
当然，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传承嘛。
对，所以就是会就是很难追，然后就变成是，那你社群要一直追上去的话，其实很累。就是一开始，就是所以说刚开始，技术社群刚开始办的时候，可能题目很多，大家有一堆东西可以讲，可是。讲到一个程度有点饱和的时候，你要么就是发现，哎，这阵子的题目不能说千变一律，但是很容易会卡在一个，就是哎，最近找的人的讲的东西都差不多，因为大家就是 长大家都遇到那个瓶颈，或者说大家就是都长到这样子，
或是说题目的难度一定不适合新手。
对，对对对，这也是对，就是他会卡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变成是有点。如果你要再回去讲，比较就像你说，如果要再回去讲给 entry level 的课题，那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会觉得我不想要来。有些人就像那种就是只想听东西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我没兴趣，这我听过，我就没有特别想要来。
对啊，
那可是真的，可是如果又一直都在讲很深的题目的话，那
新手进不来，就是你那个新朋友没办法融入啊。
对，对，那我觉得技术社群好像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前期都可以涨很快，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就会卡住，就是一来是我们就是。就算我今天是这个技术的，也许是核心开发者，甚至是发明人之类的。假设我是这个语言的发明人，我也不一定一直有新题目讲啊。我可能我已经觉得，哎、欸，我已经做的差不多。这个对，我可能有可能已经
不腻了、
就是，
我想换东西。
对之类的，或者最近就是没什么没有新功能啊，那你要我讲什么？那我觉得就是。
对啊，当一个技术稳到一个稳定阶段的时候，确实很难再找到新的题目。
啊、
好，除非说 我们回去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照顾新人新手？
对，就是、
但不是所有，可是又不是所有人愿意去陪新手上入门或什么的。
对
啊，所以
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要有心血啦，因为像我觉得我们一开始。会快速扩张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在学习，然后我们就同时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同时，我们就开一些教学。那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社群的快速成长期。
嗯，
对，因为我们自己学，然后我们同时也教人，然后大家就是哦，就是一堆新手涌进来，然后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社群长最快的时候，然后也很快的把大家的水准都拉到一定程度。
对啊，
然后但是就大家都一起卡，这可能就大家都遇到那个瓶颈，或者说就卡到那个阶段，那就会变成就是有点难再上去。
对了，那 OK， 这个是有浮出水面的人哦。
嗯、
我所谓浮出水面是在职场上面愿意出来跑社群的人，或者是愿意去碰社群资源的人。
哦
好，我们先不要讲有没有参加活动，我们即使在 Facebook 或怎么样上面开个社群，愿意去按加入的人，其实占在职场上面的比例是很少的。
对，除非是你说新创或是 Open Source、
欸。新创还不一定呢、欸。
新创还对啊，对啊，也是很看公司，很多公司其实他的像我之前在 D 卡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跑社群。
一个是不跑社群，另外一个是因为他们不用 Facebook。
嗯，这倒还好吧。
就有些人就没有用 Facebook。
我们也不是用 Meetup 啊。
哦，
我们也不是用 Facebook、啊。
我也是有些人就不用 Meetup 啊。我觉得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所谓的真正一个平台。
你说所有人都在的吗？
固定在上面使用的平台，
固定在上面使用的平台，
嗯，
固定在上面使用的平台，
例如说啊，好，我们就讲啦，例如说像 Meetup 这个东西，
嘿，
国外就是很习惯他们的活动就是上 Meetup，
对，
可是台湾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地方让大家上面去找活动。
你是说像是 KKTix 或 AQPass 这种？
那是开活动，对啦，可是你说再进一步的活动平台，好像也没有。那现在大家比较成熟的经营粉丝的，就在 Facebook 上面嘛。
对啦。
可是 Facebook 真的使用者却是年龄层就慢慢的往上拉啦，年轻人、比较年轻一辈的。也比较少在使用 Facebook 了，
对，
好，那就造成说有些资讯的传播就会陷入一个问题，是我们打不到新的客群，
嗯，
然后我们也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将讯息打出去，
只好经营 IG，
对啊，就变成是这样子啊。可是 IG 对于技术社群来讲，它比较难经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文字型的。
对啊，就跟它的本质不一样。
对啊，所以这个是近期，我说最近这一两年来觉得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在会出现在活动场子的面孔都是老面孔。
对，
很少很少是看到什么、啊、新的脸孔或什么样的。那其实是说、啊、你们像搞不好我们会说，哎，你可不可以邀你们公司的同事一起来参加什么的，他们说他们就没兴趣，对这种东西没兴趣，他们下班就只想做其他事情而已。
像之前不是靠北工程师就有一篇吗？对啊，讲什么我没参加社群，所以怎样怎样。
对啊，对啊，所以该怎么说？有时候在这经营社群上面，我们想要去触及到新的人，到后面说啊，算了，反正要不要就随便的心，就是这种心态就会跑出来。
嗯，
好的，反正叫做说，反正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开心就好。还越做越回去，真的是。
对啊。
好，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去讲课的时候，会发现说，哎，这个问题其实在社群上面已经被提出了很多次，然后也很多很多前辈就是会针对那个问题做一些比较经验上面的分享或什么的，而、啊、很多时候是因为搞不好在公司里面的人没有去接触外面的资源，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就必须自己摸索。就是有点像是明明外面有一大堆资源可以用，
嗯，
可是很多人都自己闷着头自己做，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对做错，或者是他也不知道找谁去做讨论或什么的。
但我觉得，因为他没有那么喜欢做这件事情吧，就是我觉得跟那个你对这个技术有没有兴趣也有关系啊，就是会不想参加社群的人很多，他就是他对这技术其实没那么有兴趣，
或
者
对他工作反正就是
对
过就好，
我只是用他来工作而已，所以我只要能够完成就好，我其实没有兴趣去研究说哦，他还可以做什么应用，或者说他的背后原理是什么，我只要反正都出来就好了。对啊，
确实，确实，
对啊。
那我相信这样的人蛮多的，
就是、嗯、对啊，因为后来参加社群就是想要，其实就是想要有所成长的人才会来参加社群。
嗯哼，
不管你是对，不管我们是就是比如说我教人的同时成长，或者说我就是单纯来学习，但是就一定是你想要得到些什么，或者是想要有所成长、有所精进，你对这些真的有兴趣，你才会来啊，对啊。你如果只是说，我就只是因为我是这个东西，我就只是使用者，我就只是用它来工作，那并不是对它有兴趣的话，那其实我为什么要在，就是今天就算我来参加活动，然后我学到更多了，但是它对我的工作，我一样可以把事情做完啊，然后就算我真的跑比较，也许我工作上更省力，或者说更快，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得，就是因此而多得到什么。就是哦，我做比较快，也不会比较薪水比较高啊之类的。我觉得啦，嗯、对，就是这个那个动力好像并不会很明显，所以就变成是很难去吸引这种人来社群。
好像也是，
对，或者说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社群的 TA 啊。我觉得可能要这样想，就是这些人他，所以你社群才，怎么说？就这些人他会参加社群，可能是别的社群，而不是这种技术社群。
嗯，
对，对他也许哦，也许他固定打球，那他就是有一个球队或是球友嘛，那就是一个社群嘛，或者他有，对啊，去参加露营啦，或是什么，
反正不是工作上面的社群，都是就是
对对对。那都是社群、
啊、也合理啦，也其实也合理啦，对啊，所以我觉得组织社群的人真的是有时候在得失心上面就真的不要看那么重，
哦，对啊，是，我觉得是因为这几年就是技术社群跟着 open source， 然后跟着这些所谓矽谷新创，就是一起爆发，就是因为整个矽谷都在玩社群啊，然后这些社群都是跟着新创公司或者跟着新技术，然后好像大家也都看着这些哦，这些新创公司就是发光发热，这些新技术就是大家都要用，然后社群就是跟着在这个趋势上，它就变成一个好像很指标性的东西，就是参加社群好像就是很潮，或者说我就是很大，就是对，好像 run 社群的都是大或怎么样，可是其实就好像不应该这么去看，
还是要回到当初，你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子、啊、但是有很大部分，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办或者是建立社群的时候，他的初衷就真的只是想要找同好而已。
对啊，对。
或者
是
当这一个圈子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总会有说：“哎、欸，那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让规模再更大一点？”
哦，但是你规模要上去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就是怎么讲，那种什么量变产生质变那种感觉。
是啊，就很在意说数字怎么样，说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啊，但是一旦那样下去，就是我觉得就没救了。就是至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那个不是对的方向。
如果就我们自己的经验，确实到后面，如果当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嗯，
一个是自己也会很累，
对，
二也会完全忘记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玩。
对啊。
可是如果换另一个角度，如果说经营社群数字跟曝光率是工作业绩的话，
嗯，
或许看这件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应该说什么样的工作会把经营社群当成
他需要一个曝光平台的，需要一个曝光平台啊。
对，那就变成是有点在做行销了。
对啊，所以就变成是，如果说是行销人做行销人来经营社群，那他的思维就会跟我们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那又是另一种社群，就是现在在讲社群，其实有两种定义嘛，一种是像我们这种在讲技术社群，另外一种好像就是行销的人他们在讲的社群。
嗯，
就是他们的社群比较像是说，跟使用者沟通，然后我把使用者这些就是我想要卖东西的，我想要卖东西给他的人，就是这些使用者，我跟这些使用者们去互动的一个地方叫做社群，这样。
嗯，所以这边就变成社群有两种定义，就从这边冒出来了。
对，他们那种社群就是又，但是在台湾现在确实大部分人在讲的社群其实比较偏向
后者
已经比较就是会用社群这个字已经不是大部分都不是在讲就是技术社群的，而是在讲行销社群那种。
嗯，没错。
对啊，可能也是跟社群媒体有关吧，所以大家就会把社群这个字用在的，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社群的字是比较从中国，我的感觉是这个社群是中国在用，因为中国的技术社群叫社区，然后他们的行销叫社群。
嗯哼，
所以当初一些在玩这些社群行销啊 ，GoTech 的人就把中国用社群这个翻译带过来台湾，因为包含像最早期把这个词带进来，就可能像张嘉玲或者一些对所谓的社群教母或者一些电商的这些先驱，就是比较早期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们就是把，他们也不会把这东西叫做，因为他们这个英文其实是叫
community，
应该不是 community， 对，他们也是叫 community， 但他们是 social media 上的 community， 而不是那种跟
他那个比较是圈粉，
对对对，经营粉丝，他其实就是经营粉丝，把粉丝们 organize 起来变成一个社群这样。
嗯，
对。就是跟用户对话啦。
对啊，对啊。
对，那个社群其实跟我们跟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变成一个 community 其实不一样的。
嗯，
但是现在反正如果讲中文讲社群，大家都会往那个方向想，比较不会再讲就是技术社群，反而就变成技术社群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人家说。就是我在经营社群，可是人家就会觉得哦，你是不是小学？
对对对，就经营那种粉丝粉丝业或什么什么的。
对，或者说你是卖什么东西的之类的，就不太一样。对啊，
有点难啊，我觉得这有点难，因为其实 community 这个英文单字其实它很中性。
哦，对啊，对啊，是。
他没有说啊，这个单字就代表什么东西或什么什么的。他这个字，他这个单字其实很中性。
对。
那只是说在中文的词上面，真的没有办法说啊，有一个很中性的名词可以代表。对，你例如说像 user group 一个 study group， 它都是人少的聚在一起嘛。可是当你的 group 大到某一个层，变成是一个，啊，我们就是讲说它是一个社区型，像以中国用语它是社区，就是 community。对，可是我们这边社区就可能是指说啊，就是一群人住在同一个地方。
对，所以那个社区又是一个真的社区，实体的 community。但他们的社区叫小区啊。
哦，对啊，所以很难啊，我觉得很难啊，就是回归到英文单字上面，就是 community， 就是
对，都是 community。
那 community 简单来讲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跟来的是一些互动嘛。
对
，OK， 所以其实我们今年想要做的都是重新玩这个，是着重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一些技术分享或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其次的东西。
其次啊，就是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怎么把这些人
对，然后
聚集起来，
让他们觉得一个是让他觉得是对于这个团体是有归属感的。
对，
就像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是在那个社群里面，有没有那种仪式或什么的。
哦，对啊，但其实你不需要知道，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界限说，你跨过这条线，就是你就是社群的人。
对，
不用，你自然而然你自己心中就会有觉得说，哦，我就是这个社群的人。
对
对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归属感，如果你认为你是归属这个团体的，那当然自然这个团体就说啊，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对不对？除非是你有其他的想法说啊，我就是想要沾光，或者是借着这个名声去做什么事情。
对。
可是那个就是那是比较刻意、比较特例的状况啦，不然通常来讲，正常来讲，当你认为是你一定属于这个团体的人，你能认同这个团体的一些做法或者理念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说，哎，我们怎么样怎么，你的就是自己的言语表现上面就会把自己画在那个群组里面。那你说我真的是因为我缴了像月费或者会费，然后表示我在那个群组里面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的，对啊，
嗯，
对，当我们很自然的说啊，我是属于什么的哪一个团体的，那就表示在认同或者是归属感上面一定达到某种程度上面的嘛，至少我认同。
对对，就认同这件事情就也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题目。
嗯，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参与不一定代表认同。
嗯哼，
对，
是啊，因为参与就只是啊，我人在那边，可是我的心就是心灵却没有不一定在那边。
对，
哎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时间的。
但是有一些活动又会让大家觉得，我只要有参与，就是一份子，就有点像是 cosplay 或虚拟币这种。所以我觉得那个认同感又很有，就又很特别，因为它又不太一样。
Cos Club 会这样子做的是只有在志工群而已吧？单纯参加活动的人，
你说单纯会众的话，
单纯会众，我不认为他们会认为是 Cos Club 的一份子。
哦，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些，比如说 很常参加的人，他们其实会觉得自己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一份子啦，就是，
我觉得那种说有点算是啊，每年的嘉年华就是一定要参加，
对，但是他会有认同感，
嗯哼，
对，就不能说是一份子，但是是有那个认同感，就是会觉得啊，有点像是我们会同样，对，就有点像你说的，就是我们会一起参加这个嘉年华，或者会一起参加这个聚会。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要想去看朋友啊。
对。
但是你如果说 OK， 这个是我觉得会中这个理由很多种啦、啊。可是你说，如果说以志工，就是 cos club 那些志工，或者是
确实志工会有另外一种连结的、啊。
对，那或者是负责组织那一场活动的那些人，确实，
嗯，
因为第一，它的规模很大，
对，
好、哦，他真的是必须要投入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在那件事情上面，这个没有一定的认同感、
啊、
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付出的，
对，
毕竟他我不确定有没有偿，应该是无偿啦，
大部分这种是无偿的，
对啊。好，当我们去做一件无偿的事情，那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爱了。
对、
啊，对、啊，而且 OK， 一个是我、哦、有一个活动，我们每年都要去参加；，跟另外一个是啊，我就是 Cos Club 的一份子。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要分开来看。
是，它其实还是不一样。
它是不一样，一个是啊，我就是每年的嘉年华，我就一定要去，我不能错过。就像 KK Bus 的那个什么。每年的那个什么排行榜的
那个，对，风云榜，
风云榜，对不对？但是那个就是嘉年华盛会，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要去参加嘛。
对。
按理说他有认同什么吗？没有，他就只是想要去参加那个活动。
对。
对，可是举办那个活动下面的 team， 那我相信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跟他愿意付出的程度，
嗯，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啦，就是当然在核心团队跟不是核心团队是会众的那种对事件的愿意付出的那种，那怎么讲，就像志工为什么会愿意付出这么多，是因为真的是有爱啊。
对啊，
哎呀，当愿意无偿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另外的观念，你愿不愿意无偿的付出，这就能代表说，那你这对于这团体的认同感是不是有的？
对，
总不会有人说啊，我认同这个团体，可是你要付出不可能。
对，其实是，就是如果不愿意付出的话，那其实你很难说他有什么认同。
就是假的啦，你就不觉得说你的认同到底是怎样的认同？
你只是来蹭、就是，
对，没有错，
对，
哎呀，所以这个是，就我们在过程中多多少都遇到这样子的人啦，就是他想要加入你的团队，可是，我们都很害怕说你加入团队的目的是什么？
嗯，
因为真正想要加入团队的人，他根本不会问你。
他就自己进来了，
他会默默的在旁边做到你自然而然会把他叫上。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辨识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怎么区分他是不是属于核心团队的人，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会不会自然而然想到他说，哎，其实他也可以进来帮忙或什么的。我们也不是说啊，你因为你的支出比较，你有缴会费，所以你有机会加入所谓的董事会。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了，但是这种无偿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啦，如果你愿意付出，就是有人会看到。
对。
对啊。所以社群，我们看今年或跟明年，我们重新再将社群这件事情重新再执行过一次的时候，
社群再定义，
对啊，看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面貌出来啦。
对、啊，
对啊，好，那今天少一个人，对不对？因为那个人应该最近忙到翻掉了。对，算了，没关系，因为他最近在忙十月的活动，应该很非常忙。
对，
对啊，所以好，那这一半的 weekly pick
社群的原罪，
对，那就是他啊，总会有一个羔羊啊，哈、哦。
好的，
好，所以这礼拜 Week Pick 其实有一本书啊，它叫做 The Art， 哎 ，Community， 哎，它是什么？社群的艺术。
哦，社群的艺术。
但是这本书它英文叫做 The Art of Community， 然后 Second Edition。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完全是站在行销社群的角度去看。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建立一个社群，或者是建立一个所谓的粉丝团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做操作？
嗯，所以是讲品牌经营，
算是品牌经营或者社群经营，因为其实作者是Ubuntu的人。
哦，
他是负责Ubuntu社群的社群经理。
嗯，
好，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Ubuntu的社群经营会去扩，就主要是去将一些使用者全部聚集在一起嘛。可是因为要聚集在一起事情很多，所以他请了一个专职的人来专门做这件事情。
对，那他会跟 Linux 吵架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会被 Linux 呛的。
对、哦、所以他的角度一样是站在技术社群的角度，可是因为他
这就跟 Debrio 很像。
对，他就是对啦，因为说他是 Debrio
算
他算是，他算是，
算对对。
好，所以这本书主要是站在社群经营的角度去看，他是怎么将社群去做，他怎么去经营那个社群。好，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是完全是不同面向的。
哎，可是他会有一点像是从公司的讲，因为他应该是 Canonical 的人嘛，对，就是Ubuntu那个公司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本书，
对，
可以看啊，我觉得是可以看。
对啊，
里面有些该注意的点，其实在一般在我们办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那只是说他把这件事情做得更专业一点而已，更有规制度化的去做执行。对，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拜推荐的书。那咱们这一拜有吗？
这一拜没有什么。
我就最近到年底都很忙了。
对啊，这一拜没有 pick。
好，没问题，那我们这礼拜就到这边吧。好了，那就这样子，拜
拜拜。